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晚上聚会，我们来唱诗敬拜神第三首《亚伯拉罕的神》。弟兄姐妹，大家晚安。今天很高兴能够平安聚集在主的面前，愿主耶稣同在。我们灵恩布道会很快又过了两个礼拜，世界的变化好快，尤其台湾最近疫情遍地开花，大家呢非常的紧张。但是我们在主里面的人，应该是很安定的心，面对一切。主耶稣也会与我们同在，发生什么事要更加祷告，主耶稣啊一定会施恩，会保守，会怜悯。感谢主，今天晚上我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自敬拜至高独一真神。这个题目好长，浓缩起来就是第一条诫命，就是呢主真神耶和华向以色列百姓所颁布的律法，说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。这个我们好像很熟了，很熟是很熟，但是呢怎么样深入更加的来体会，来遵守，让我们的神他的心满足，这个就是重点了。所以今天晚上讲这个题目，他可以看出很多事情，我们慢慢来分享。我们看出埃及记20章第1节到第3节，出埃及记20章从第1节到第3节，我们一起念。神吩咐这一切的话，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。第三节，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。哇，这一段圣经一直记一直记，在这个申命记5章第7节也是这样记。 但是你要知道哦，这个是什么？第二节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就是这一句话。哎，神一直的强调自己，他自我介绍。哎，好奇怪，他为什么需要这样？因为他如果不表明，不自我介绍，人根本不知道，不明白。如果神不显现，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所有的世人哪找得到神？如果神不启示，怎么可能来认识他更清楚，对不对？所以哎，这个旧约圣经啊，神就是很主动的一直表白，他表白的对象就是神的选民，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。所以我们啊，读圣经啊，要不厌其烦，一直读一直读。哎，起初读的时候印象不深刻，越读哎，越感觉神太爱我们了，因为世人怎么样也不能认识，跟他讲了半天，哇，他都不知道，他都不来听听看，他的心好硬，我们这样想，但是他不认识就是不认识，只有这个被拣选的人，心就会开，心灵开了，哎，就能够知道，哎，主耶稣爱我们，所以第一节说神吩咐这一切的话。哇，以下很长，就是神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等等。第二节，我是耶和华。我是耶和华这句话太重要。你的神，以色列人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。除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感谢主，我们已经念完了，你知道。这一段圣经就是我们真耶稣教会基本信仰十大信条第一条。第一条是说信耶稣，但是他的解释的内容到最后，独一的神，独一的真神，哦，也就是在赞美诗的第三页吧，第三页，哦，信耶稣，信耶稣基督。是道成肉身，为拯救罪人，代死在十字架上，第三天复活升天，他是人类唯一的救主，天地之主宰，独一之真神。哦，所以啊，这等于是讲十大信条的第一条。主耶稣有一句话他讲：“你们信神，也当信我。”所以信这个至高独一真神。也就是信主耶稣救主，哦，哎，这个圣经在讲什么？哎，这是神一直的介绍。我刚才讲，神在西乃山颁布这个十诫的时候，前四条，前四条是在讲什么？哎，说叫我们爱神，这个是新生命，新生命。如果你认识神，你就爱他。你的新生命开始，哎，我们今天是受洗赦罪，得到圣灵，得到这个新生命，我们就爱他。第二条，你就不要去拜那个偶像雕刻的东西。哎，这个是新生命，怎么可以去拜那个偶像，不拜真神？哦，第三条，不可以亵渎神的名，不可以妄称神的名。所以呢，很实实在在，你的生命诚实。心灵和诚实拜神。第四条，你要想安息，你的心灵啊，要想安息，守安息圣日。所以安息圣日到今天还在，我们来守安息圣日那一天呢，啊，心灵啊非常的开阔，很平安。哎，从心灵里头啊，就会唱出诗歌、吟诗，哦，很快乐。这个就是什么新生命。所以实践到了新约。前四条得到新生命，后六条过新生活啊，这一段我就简单略过。五六七八九十都在讲新生活，要孝敬父母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新生活一定是这样。哦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等等等等等。哎，这个就是新生活，所以实践太重要了。到新约时代，不是没有用， 而是你认识多少，你用你的新生命过你的新生活。而那个入门第一条就是刚才读的，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。哎，现在啊，我们有圣灵在里面的人，在心灵里头，我们很容易去了解。你知道吗？从前在旧约时代，要教导这一群以色列人，哎呀，这个神真是啊，伤透脑筋，一直教，一直教，还是教不会。所以说，这个应着景象的以色列人，在旧约时代啊，好不容易一直教，一直教。我所以那个旧约写的好大本，在那个旧约里面哦，一读读读，其实已经从拣选亚伯拉罕开始，到了摩西颁布十条诫命，很清楚，一直讲对对。到了这个旧约快要结束啊，这个王国快要灭亡以前呢、啊，还都在讲这个事情，你相不相信？来，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四十五章，以赛亚书四十五章。这个四十五章哦，是神啊，真是耳提面命，苦口婆心，所以写的这个四十五章。我读的时候啊，哇，一直去给他读，读到很清楚，了解他的背景，你会感动。哎，第一节开始就这样讲：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，我耶和华，耶和华是谁呀？在第三节的下半段。就是我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哎，我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这个这一段呢、啊，第一节到第五节啊，都在讲这个。第五节，我是耶和华，在我以外，并没有别的神，除我以外，再没有神。哦、你看，又是第一条诫命，这一条诫命讲几次呢？一直讲，一直讲。你等一下读下去，还是在讲第六节下半段，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神，我是耶和华，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的神、哦、怎么搞的，一直讲一直讲，还有后面还是讲这个事，他一直在强调，你们还搞不清楚吗？我就是真的在你们中间的，在第十四节的后半段，此外再没有别的神，再没有别的神。十五节，救主以色列的神啊，你实在是自隐的神。哦，这个还没有结束哦，在十八节还讲，后半段，他如此说：我是耶和华，再没有别的神。这个话、哦、一直重复呢，到了后面二十二节，地基的人都要仰望我，就必得救，因为我是神。再没有别的神，你读了会不会厌烦？一直讲，一直讲，为什么需要这样？这个以色列人，神的选民，就是搞不清楚，就是搞不清楚。你知道，你去算了、哦，刚才我念的这个九次，有九次我可能没有念完，有九次。所以你读了以后啊，你有什么感想？就是说，我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这句话就是一个很要紧的主题。然后呢，四十五章的第一节说：“我耶和华高立谁啊？古列。”以赛亚先知哦，讲预言，讲好多好多。里面啊，这个四十五章开始说，神说啊，我要高立。神说我要高立古列，古列当时啊还没有出现。古列大概在啊200年后才出现，后来我们知道是谁啊，就是居鲁士、塞鲁士，就是谁啊，波斯帝国的第一个王。200年前呢、啊，神就借着以赛亚先知讲这个预言，这个人哦，我要给他束腰，我要给他名号，我要让他能够使列国都屈服，他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帝国。后来你知道是谁、啊？就是这个古列没有错，这个名字出来了，是什么时代？就是从巴比伦帝国灭亡以后，马代波斯，这个马代时间很短，就到波斯帝国第一个开国的君王古列，而神就是借着古列释放以色列人 可以归回故土重建圣殿。七十年了，七十年后回来，这个是古列他的攻击。但是他的攻击啊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攻击啊，是神要他做的。所以我们读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啊，这个古列啊也不敢居功，他不敢说这是我做的事。其实啊，这都是神叫他做的。哦，在十三节，神说：“我凭公义兴起古列，又要修直他一切道路。他必建造我的城，释放我被掳的民，不是为公价，也不是为赏赐。这是万军的耶和华说的。”你看看，所以啊，这个以色列人真是悖逆的百姓。从那个摩西颁布十诫开始，已经知道除了耶和华以外，除我以外，不可以有别的神。但是这个事情他们没有办到。如果你有再去读，如果你有读经哦，礼拜一读的是利未记十八章，今天是二十二章，十八章就有这个答案。十八章你读十八章。利未记的十八章，第一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小谕以色列人说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的人的行为，你们不可以效法。我要领你们到迦南地。”那地迦南地的人的行为也不可效仿，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哦。你们要遵我的典章，守我的律例，按此而行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又是讲这句话。所以啊，你读那个摩西五经啊，再怎么读都是这一句话，第五节。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，人若遵行，就必因此活着。我是耶和华。哦，这个十八章哦。我又再算哦，我是耶和华讲了六次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讲了三次。我所以你去读的时候，为什么神要兴起谁啊？兴起古列。刚才那个哦，以赛亚书四十五章哦，是以色列人在抗议，所以神呢，才讲这一段。因为啊，以色列人会在抗议什么？奇怪呢，怎么兴起外邦人要来拯救以色列人，要来释放被掳的百姓回去重建圣殿？这个是想不通的事，怎么不是我们的弟兄？因为啊，你们的弟兄实在是哦，一直在犯罪不回头。好像这个刚才说的，你们从前在埃及那里人的行为不可以效法，结果你们去效法。你们到迦南地那里的人的行为不可效法，那些的恶俗你们可不可以亲近？但是你们啊都犯规了，你们都没违反神的旨意，所以神哦才会兴起外国人、外邦人，就是古列，还是没有成型的。两百年前的就讲的这个古列，他将来会出现，他会释放百姓。你们不要抗议，你们抗议也没有用啊！这样，所以那个以赛亚书四十五章哦，你回去读哦，越读越有滋味。他们啊在抗议，神说：“我做什么事，你们管得着啊？我是自营的神，自营的神是说表示说，我做什么事你们不知道，我是独行其事的神。”这个是诗篇七十二篇十五节。你们都不知道呢，我做什么事啊还要报告你们了？我不跟你们讲呢。所以希伯来书耶伯记三十三章，如果你去读啊，你又发现说神的话不跟你讲就不跟你讲。我们来看这个耶伯记三十三章十三节，你为何与他争论呢？因他的事都不对人解说。有的时候呢， 十四节，神说一次两次，世人都不理会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你看看，哎，这个圣经讲很有意思。这个第一诫，我们今天也读了，但是了解几分，去遵行几分，哎，这个是我们一直要反省，一生都在反省，因为环境有时候带来压力，有时候啊，我们啊很多受不了的事，不能战胜的事，困难。但是呢，那个时候你有没有遵行这一条？除我以外，你不可以有别的神。我是耶和华，你们的神。哦，这个就是，哎，一直在重复的。哎，刚才四十五章的第一个信息，第二个信息，除我以外，你不可以有别的神。第三个信息讲什么呢？我耶和华造作一切，造天造地，造万物等等等。哦，施平安，降灾祸，降公义，产生救恩。哎，这个就是我所做的事啊！我造作一切。这个在以赛亚书的四十五章第七节第八节，他造光造暗。起初神创造天地，这个创世纪第一章。所以啊，一直在讲神哦，有的时候好像在介绍自己，有的时候自我辩护。总之就是这个顽梗悖逆的以色列百姓，他们啊一直都不听，所以啊非再说不可，一直教到会，教不会打一打，让他到巴比伦去当亡国奴70年。哎，这样让你回来。哎，事实上啊，我们啊读历史也知道，回来重建圣殿以后，以色列百姓就不拜偶像，不随从迦南地的恶俗，不拜偶像。但是啊，付出的代价惨痛，非常大，非常大。所以这句话呢，如雷贯耳。哎，主那个神讲话讲完了，盖个章，我是耶和华。那个章一盖下去，哇，不可以违背，一定要遵从。这就是第一诫。第一诫，你如果没有从神进入，如果没有从主耶稣进入，哎，主耶稣说不是从门进入的，哎，这个就是贼。哎，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讲的，好，第十章嘛。哎，所以我们啊，读，一直读。读到后来，我是耶和华盖章，我们一定要听，除他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，这个非常的主动。哎，神就是讲这样的话。而就是因为以色列人违反神的命令啊，也在迦南地什么恶俗他们都染上了。刚才读利未记有没有？利未记十八章在讲什么？不可以随从他们的恶俗行为。如果你们要是随从他们的行为，你们把这个地污染了，从前住在迦南地的人把地污染了，所以神把他们赶出去，赶尽杀绝，叫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承受产业。假如你们随从他们，因为他们没有把那些人全部赶尽杀绝嘛，所以啊，哎，留下来成为祸患。哎，以色列人就被这些迦南人啊给教坏了，怎么样去种田，哎，去生产等等。在那个时候，哎，就随从他们的偶像去拜拜，以为这个好像台湾的什么有什么土地公这样子拜拜，不然的话你们就不会丰收等等。哎，我们读了以后就发现这个事情到今天啊，哎，都是存在的。所以神给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到了迦南地如果这样做的话，地就被污染了，我也要把你们赶出去。哎，这个就讲哪里的？利未记的十八章。26节看起，故此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，这一切可憎恶的事，不论是本地人或寄居的在你们中间的外人都不可以行哦。27节，因为你们先前的人，在那个地方的人，就是行这些可憎恶的事，地就污染了。28节，免得你们也是这样污染那个地的时候，地就把你们吐出去。 以前吐出的是迦南人，现在吐出的是选民以色列人。哦，所以这个利未记，在读的时候，可能以色列人没有什么感觉，他们呢慢慢被污染了，结果也被吐出去，离开那个牛奶与蜜的产业地迦南地。哦，所以呢，他们到了巴比伦，就在那个河边，哇，就哭了。人家呢欺负他们，说啊，把你们的琴拿来弹弹你们赞美神的诗歌。他们说，我们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？这个是诗篇137篇，哇，他们就哭了。他们好可怜呐、啊！那个时候悔改了，才返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。哦，所以这个第一届太重要了。如果没有从神入门，你没有进入这个信仰，还没有进入这个宗教，从神入门。以色列人称他们的神为耶和华，所以啊，刚才一直讲耶和华。耶和华向以色列百姓说：“我把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，那里你们做奴仆，在为奴之家，我把你们领上来。你们要知道啊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。我除了我耶和华以外，所以，神的名字，犹太人的神的名字就是耶和华。所以啊，今天你读那个旧约啊，很多人读不清楚了，一下子讲耶和华，一下子讲神。”我们今天讲耶稣，就搞不清楚这个状态，什么情况？这是什么情况？所以呢，我现在呢，刚才讲的这些啊，就是让大家知道，说神自己在辩护，讲清楚，说为什么我兴起骨裂。兴起骨裂不是没有原因，因为你们这些选民啊，都败坏透了，败坏烂了，烂透了，所以我兴起外国人。外国的君王，未来的事我先讲在前头，到时候你们就知道敬畏耶和华。就是这样啊，实在可怜，何必经过这样的苦痛。所以呢，很多人对神有很多误解，常常都在埋怨神，对神刚才抗议。现在我再讲一个，在当时的100年后，以赛亚讲那个预言，古列以后的100年，哈巴谷先知也一样啊。哈巴谷书的主要的信息在讲什么？在疑惑神啊，你怎么兴起加勒底人啊？你要兴起加勒底人，要来毁灭我们以色列人吗？那个是加勒底人呢，就是巴比伦人啊。他们将要来攻打犹大国，所以我们的读了以后很多疑惑。好在哈巴谷先知他在晚上在守望台上向神祷告，一个人祷告，神给他启示，因为百姓烂透了，所以呢就要兴起巴比伦人刑罚以色列人，然后这个巴比伦人所做的恶事，我要再把它惩罚，所以巴比伦帝国也灭亡了。所以神掌管一切，所以读了刚才的这样的讯息以后，你就了解神他就是掌管一切的真神，独一真神耶和华掌全权。这个耶和华掌全权，他在做什么？他说我是自营的神，我可以不跟你讲，我跟你讲一次两次可能你都不听不理我，你们搞不清楚，不是我搞不清楚，但是呢我在做什么我很清楚。所以刚才已经讲以赛亚先知预言200年后的事，以赛亚先知以后大概100年，哈巴谷先知在疑惑。以赛亚时代的人看得不懂，抗议神，这个哈巴谷先知疑惑，很多疑惑，对神不了解，信心怎么能建立呢？对不对？ 所以我们今天信耶稣一定要很清楚，如果你有不了解，你一定要跟弟兄姐妹彼此的交通交谈，问传道，问长职，问负责人，问我们里面信久的比较有阅历，在属灵上有阅历的弟兄姐妹，一定要问到清楚，不清楚问到清楚，你的信仰才能够建立。所以这个敬拜至高独一真神，如果是对那个布道的时候的慕道者，就是当敬拜真神。对我们族内的，就是讲神只有一个，神只有一个，也就是独一真神。这个系统从哪里建立？我现在就另外重新讲起，从真神到耶和华到耶稣，整个系统的建立很重要。这个读圣经，如果这个系统没有搞清楚你常常疑惑。我现在来讲，你如果读创世纪第一章，你发现里面写什么神，你去回想，或者你翻翻看，找不到耶和华神，你会觉得很奇怪。第一章写神，打开到第二章第四节开始，怎么样称呼？耶和华神，一直到第三章结束，第四章还有一些耶和华神。第二章第四节开始是在什么？就是神来设立伊甸园，伊甸园的世界就写耶和华神。到第三章人犯罪以后就赶出伊甸园，一开始还写耶和华神，到后来不见了，不见了，没有耶和华神。因为什么？第四章以后分什么？分成属世跟属灵的。属世的就是赛特的子孙，神他们跟耶和华没有关系。什么意思？在伊甸园世界就是耶和华神，耶和华是神。没有犯罪的时候，那个耶和华跟人的关系很好。我现在讲这样还搞不太清楚，我等一下再讲得更清楚给你听。以色列人认为耶和华是他们专有的神，所以伊甸园世界还没有犯罪，神常常与亚当夏娃同在，这个世界就是神的世界。而第一章是什么？全地全民全民全人类的神，就用一个普通名词神，这个是普通名词。每个有人的地方都有一个神字，所以第一章就是什么？神是全人类全世界的神，神普通名词。到了第二章开始，伊甸园开始在设立伊甸园，在建造伊甸园，神耶和华是建立的，是以色列人的神建立的，所以是一个和乐的享受不尽的乐园，所以耶和华在里面，耶和华神在叫亚当你在哪里，他说我在这里，但是呢我犯罪了，不敢出来了，这样。你看看这个是什么意思？讲这样一定搞不清楚我会慢慢讲。到后来分成两个系统，就是赛特的子孙跟亚伯，赛特的子孙跟盖因的子孙。赛特这个是虔诚的后裔，这个是属灵的子属世的里面的一个敬虔的后代，而这个不敬虔的就是这是该隐的后代，这个我们从第四章就知道，又分开了，一直分开。 然后一直讲，讲到十二章，亚伯拉罕才出来。创世纪十二章，亚伯拉罕才出来。然后呢，一直讲的缩小圣经的范围，缩小讲选民的历史。十二章就是拣选亚伯拉罕，就是以色列人的第一代祖列祖，第二代以撒，然后呢，第三代雅各，第四代约瑟为代表，雅各诶犹大为代表，约瑟犹大为代表，这个是第四代一直下去。好，到几年后，亚伯拉罕一直到五百年后，摩西出现了。摩西出现，好，你知道吗？摩西写什么五经，包括刚才啊，从创世纪开始讲的。哎，奇怪了，你头很大啊，摩西怎么会写以前的事？这个神哦，是启示的神。神向摩西显现，那个时候他八十岁，在牧羊米甸旷野牧羊四十年。那个时候有一天，哎，神向他显现，在荆棘火焰中显现。这个是出埃及记第三章。哇，奇怪，烧着了，恐怕要去把火灭掉。一看，奇怪，荆棘也没有烧掉。哎，想要去看清楚，有声音说：“你踩的地是圣地，你要把鞋子脱下来。”神开始向他显现。哎，摩西不是很厉害吗？但是你知道吗？摩西哦，被神启示就是八十岁，四十岁当王子王孙啊，不显现。四十到八十啊，牧羊人不显现。所以人的一生哦，假如没有遇到神，没有开始，遇到神才开始。你现在几岁？神已经拣选你了。你已经信了几年？神已经爱你多久？神给你启示多少东西？你有搞不清楚？你说我都不知道，不行，随便你骗就骗走了，被人家骗走了。哎，摩西是准备到八十岁才第一次遇见神，神才给他讲好多话，一直讲一直讲，讲到生命记最后一章最后那里，神说摩西是我面对面认识的这个人啊，受的启示最大。所以啊，启示到什么？创世纪第一章是他写的，这个是不可能的事。如果不是启示，不可能。所以啊，提摩太的书信有说嘛，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。如果神没有默示人哦，创世纪第一章写得出来才怪。怎么知道天地的由来？一开始就说神，你看，所以他受到的启示多大。而且我刚才已经讲的那一段了，你搞不清楚的那一段，你回去再想一想。就是说，创世纪第一章是神创造的世界，神就是天地的主，至高的神。来看创世纪十四章，这个一直的写哦，摩西一直写，但是都是神所启示的哦。十七节，十四章十七节，亚伯兰啊，杀败基大老马和他同门的王回来，索多玛王和撒冷王出来，麦基洗德带着酒和饼来迎接他。他是至高神的祭司，你看出来了，至高神的祭司。他为亚伯拉罕祝福说：“愿天地的主，至高的神赐福给亚伯兰。”出来了，全部出来了。神自我启示，告诉摩西说：“以前是这样启示亚伯兰的，说神是至高的神，至高至高，他就是至高的神，他就是天地的主。天地的主从哪里来？创世纪第一章，起初神创造天地。哇，这个太伟大了！像这种启示哦，假如你读没有读通哦， 哎，我们都是很顺服的百姓，我们听读圣经哦，读什么信什么，这个是标准信徒。但是呢，有人说啊，如果一问你就倒了，所以呢，我刚才讲这个啊，你就说哎，原来天地的主在创世纪十四章，但是第一章已经从神创造天地了，十四章他启示亚伯拉罕是借着那个祭司麦基洗德说，至高的神，天地的主，所以神就是至高的神，是天地的主。还有到十七章，神向亚伯兰显现，十七章第一节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。哇，全能的神，哦，所以，刚才一开始我们就讲，我是耶和华。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，神只有一位，只有一位，只有一位，就在这里。所以读圣经读通了，你就从亚伯兰这一段就可以认识这么多有关神他的本质，至高的神，天地的主宰，他是全能的神。这个全能的神亚伯兰、以撒、雅各全部都有读通，你再读下去创世纪都有读到全能的神。而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的启示更大，哦，所以呢在出埃及记，在出埃及记三章我们就要读这一段，这一段也是他向摩西的显现。三章十三节，摩西对神说，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，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，他们都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，我怎么对他说？我不会讲呢，我不会讲。所以他的启示从这里开始。十四节，神对摩西说，你看神对摩西说，哎，用神字，神就是全地的部分，然后呢才启示出耶和华开始，以后以色列人就认识他们的神叫耶和华。所以十四节，神对摩西说，我是自有拥有的。哇，这个讯息太厉害了，这个本质神就是自有拥有的。所以到启示录一章八节，那个神就是什么，就是阿拉法，就是 Omega， 从头到尾，对不对？我是始是终，哎，是没有，其实是没有终止的，没有开始，没有结束的，哦，哎，这个就是本质，自由拥有。然后呢，他的名字是什么呢？你再读下去，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那个自由的达哇，我到你们这里来。神又对摩西说，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是耶和华，你们祖宗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达哇，我到你们这里来。耶和华是我的名字，清楚了，就在这里。所以以色列人才会说那个是他们的神。事实上这个要突破，从神到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的神以外，到了耶稣出现。所以旧约的世界，旧约的世界，律法的时代，以色列人他们只用耶和华是我们的神。这个是旧约的世界，我们读旧约。后来新约来了，耶稣生出来了，哎，很奇妙，我们读的时候就可以畅通贯通。耶稣是谁啊？耶稣就是以色列人的后代，就是大卫的子孙，也从亚伯拉罕的后裔下来，选民下来的，哦，这个是按着神向亚伯拉罕所应许的到后来实现。所以读这个很有意思，到后来就知道啊，这个救恩的脉络就是这样来的。哦，所以我们读罗马书三章四节，罗马书三章四节，这个都有答案的。三章四节，罗马书三章四节，哦，从第一节开始，罗马书三章一节，这样说来，犹太人有什么长处？割礼有什么益处？凡事大有好处。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，你看神的圣言 向他们启示出来。即便有不信的，有什么妨碍呢？难道他们的不信就毁掉了神的信吗？不可能的。不如说神是真实的，人都是虚妄的。好，读到这里就了解了。所以犹太人是从救恩是从犹太人传下来的，而我们就从耶稣领受了真正的救恩。所以唯有耶稣付出生命代价，所以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让我们靠着得救。使徒行传4:12，哇，我们一直在读这个东西，一直读，读了以后建立一个系统，知道来龙去脉，你就知道原来是这样。所以到了希伯来书最后11:12那里，你那个11得到那个信心的古人从谁讲起呀？从亚伯讲起呢。亚伯死了，神替他伸冤，从那里讲起呢？因信称义，一直讲到谁？从以诺讲起，再讲，哦，从亚伯到以诺，从亚伯到以诺，到谁啊？到摩西，到亚伯拉罕，哇，出来了，亚伯拉罕这个时候才出来，啊，到摩西出来了。这个11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一切都是因信称义。而到了希伯来书12末了，说天上有一个总会，你的名字要记在天上总会的名单生命册上，才有效，才有效。哎，讲到那里的时候啊，就告诉我们是基督的宝血，羔羊的宝血把我们赎罪，就是耶稣才有办法。所以那个因信称义的人啊，就在耶稣付出代价在十字架上说成了，低下头完成的时候，从刚才讲的那个最早的亚伯以诺全部都得救了。那个有信心的人不一定，有的人没有写在里面，都得救了，到天上总会名录，名录天上总会。我们每个人有没有办法接在后面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信心很重要。我们刚才一直讲，就是敬拜至高独一真神，除耶和华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，除了耶稣以外。后来用耶稣了，到新约时代全部讲耶稣。最后一个证据，我们来说创世纪12:1，这是最后一个，讲完就结束了。12:1，耶和华创世纪12:1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。耶和华，耶和华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的第六章，使徒行传第六章实体环，第七章，使徒行传第七章，司提反在正道是怎么讲的？2，司提反说，诸位父兄听我说，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没有进驻这个哈兰的时候，荣耀的神向他们显现，已经不讲耶和华了，又回复荣耀的神，神就是耶稣，当然也是耶和华。但是在这个救恩这个整个计划在那里前进的时候，从神到耶和华拣选了他的百姓，传下来救恩，一直到救恩完成，耶稣来了，耶稣完成了救恩，耶稣来了完成救恩，一直到今天。所以我们的信仰是这样建立的。所以有人在讲耶和华跟神的关系，你知道吗？到了这个时代当然是耶稣了，连犹太人要赶快信耶稣了。所以罗马书11有讲，他们还不信，所以救恩才会传到外国人去，等到外国人人数满了，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就要悔改，余数也要得救，这个是救恩的计划。罗马书11回去都要读。我们时间的关系讲到这里，我们来唱诗103首。
亲近着他在呼唤你，不再留恋于追逐，脱去一切残累束缚，努力奔跑天国路。呼唤你，呼唤你，今天就在呼唤你，呼唤你，呼唤你，今天就在呼唤你，天天都在呼唤你，他声音充满恩惠，七个紧握住的怜悯，七个字充满恩惠，呼唤你，呼唤你，天天都在呼唤你，呼唤你，呼唤你，天天都在呼唤你，亲近着恳求他愿意，快把我抹在单元，献上身心交到耶稣，屈膝跪拜宝座前，呼唤你，呼唤你，今天就在呼唤你，呼唤你，呼唤你，天天住在呼唤你。
感谢主，我们大同教会有很多的长职传道，也所以呢，我们晚上都可以请慕道朋友来。每次我到外面去，在那里，每次不管是晚上、白天，都看到主耶稣同在，会来。得到圣灵了，好高兴。这个事情啊，我现在简单讲一分钟。这一次我们这边在灵恩布道会的时候，礼拜五、礼拜六，我就到中部有一个教会请我去讲宣道周三讲，礼拜五晚上、礼拜六上午、下午，很奇妙，有一个恩典，就是一去的时候，奇怪，礼拜五晚上有一个人啊，坐在最前面。那个声音，他早半小时就来了，在祷告，但是那个声音非常，其实很好听了，那个声音很高亢，但是很像念经。他在祷告怎么像念经？我不懂，因为我是客人，我不知道。哎，奇怪呢，这个声音很扰人呢，所以说你要安静祷告，祷告绝对会受干扰。礼拜六早上，我发现不行，还是这样，他早比别人早在那里祷告，声音好高亢，好大声，哇！我请那个长老出去，我跟他讲，我说那个有问题啊，叫他祷告不可以这样。他说好好好，但是他没有处理啊，到礼拜六的中午还没有处理。后来我受不了了，我跟他讲，我说你祷告，我祷告那么大声，但是一唱诗你没有声音。他说他唱不出来，我就知道这个很有问题。我说哦，你这个是多久了？他说一年多了。我说这个教会忍受他一年多，受得了？哇！我就跟他讲清楚，你会觉得祷告好吗？他说有的时候控制不住。我说没有错，你这个有问题，你以后从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开始。他说好，他很顺服，我就听了很窝心。奇妙。好，这个事情以后下去到礼拜六下午最后一次祷告，没有这个声音了。而奇妙的事就发生了，就是说当场就有两位得胜，很高兴，大家很高兴，这个是宣道周，也不是布道会，就有人得圣灵，主耶稣来了，很好，大家都高兴。我们就是泡茶，在后面泡茶，我们有一个门外有一个会客室，不久有人来报了，传道，有一个信徒说他好像有灵言。我说还在吗？他说在。我说不是信徒，这个是慕道者，就请他来。请他来呢，我们又一起进来祷告。我这个本来就有圣灵的，他说不是，他要今天还没有人给 慕道者还没有人跟他讲他有事，哦，确定一个变三个，哎，又在泡茶，又一个人来了，哎，传道有一个来了，有一个慕道者说他哦，舌头啊会卷动，我说是谁啊？他说那个我第一次来呢，还在吗？他说在地下室，在那里谈论，哦，好，叫他上来，进来祷告，一开始没有，大概一两分钟又得到圣灵，很奇妙，就四个人，就是。所以那一天我们这里灵恩会，我们那里也是灵恩大讲，主耶稣来了，就是这么美妙，几乎是这样。我只是简单讲一下，告诉大家，我们这里晚上几乎没有慕道者，其实可以带来，主耶稣也会同在，就是要讲这个信息。好，我们晚上的聚会到这里。